过年好，朋友们，这里是天才不说 FM 特别节目《天才大拜年》。我们以打电话的方式连线了五个我心目中春节最特别的岗位，大年初四到初八，五个小众职业的春节故事，陪你过年。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勇气。本期连线的嘉宾是《天才不守计划》的作者，在非洲工作的保险调查员周一克。他已经在非洲过了好几个春节了，最常被国内朋友问到的问题就是，你们过年吃不吃狮子和大象，会不会吃长颈鹿？答案当然是不会吃啊，除了极个别的本地猎人会去猎杀吃了，大部分人类还是理智的，守法的。周一克说，非洲这个地方属于动物，不属于人类。一起来听节目吧。Hello。
哎呀，今天是个多云的一天啊，太阳没有升起来。
哦，微信清楚多了。小周，你那是几点啊？
我这里现在六点多。
早上六点多啊？
就我们这里呢是有五个小时的时差。
这个第一次在节目里发生，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呗。
你声音好像被火车盖掉了。
你是站火车旁边的吗？
我现在在蒙巴萨港附近。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
哦，
肯尼亚号称这里是东非第一大港，然后港口呢，港口有一个蒙巴萨港站，就是蒙内铁路在蒙巴萨这边的终点站。
然后呢，你这工作具体是干嘛呀？
你是指哪一部分工作？我这个严格说起来的话是劳务派遣，说白了就是胡强腻子粉吧。
什么？
说白了就是胡强的腻子粉吧。
什么意思？
哪一块缺了就往哪一块糊
啊。那你是为谁工作呢？
嗯，我自己的，就是我的雇主，严格来说是劳务公司来着，但是因为在肯尼亚这边的中企的话，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的。肯尼亚这里的话，它的对外国人的工作签是抓的比较紧的，一般一年大概就开个28000份吧。就是这样的话，挺多中企他们是直接在当地雇人的话，又不能立即用得上。然后我们这种就是属于这边借一下，用个三五个月，然后再换另一家继续填缝这样。
哦，那你每天日常的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日常的比较琐碎。
嗯，
也就保险调查这一块的话，还相对可以有一些故事吧。嗯，比如说前头就我在天才不守这边投一篇关于两个小姑娘和她母亲的事情。他们的父亲是一家中企的重卡司机，就当时车辆因为在道路上头侧翻事故致死。然后这家公司呢，相关的保险呢，保险公司是国内的公司，然后公司在肯尼亚当地是没有自己的驻点的。我这边的话就是保险代理跟我这边的劳务公司授权我这边去现场做一个调查，看他们那边的车辆的损坏程度，然后发给国内。
哎，你在非洲多久了？
我是2014年开始的。
嗯，平时多长时间回一次国啊？
我现在这一趟在这边蹲了3个年头，目前已经给熔断了3次了。
3年都在非洲过的？
3个年头，数年头是3个年头。本来2020年我应该回的，结果就赶上了。
嗯，是啊。哎，你后面鸟语花香的，你在哪儿呢？
你要看一下吗？半自然半人工切出来的一个土坡，现在离我大概是20-30米的距离吧。估算着目测大概有个30来只乌鸦在那边排排坐，等着被投喂。
你们日常生活能接触到动物吗？
难呀。
嗯，都什么动物比较多啊？
就眼下吧，离我三米开外有一只猴子正在跟一只狗子打架，7-8米开外吧，一只黑母鸡正在跟3-4只乌鸦抢吃的。
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日常工作生活的城市能见到这么多动物。
这边动物是主场，人不一定干得过他们。
嗯，
中华儿女呢身上都是带着种植的天赋的，但是就我当前所处的附近的这个项目，他们等于是已经给这边的猴子打服了。 辛辛苦苦种一茬西红柿，刚长到两个指头这么宽，猴子就组团过来尝鲜了，还黄着呢，还没红呢，咔嚓几口，抱着秧子啃，他们还不摘下来，啃两口觉得没味，跑了。然后天一亮，人过来一看，惨遭摧残的西红柿秧子上头，就透着那么几个牙印子。想自个儿吃点西瓜吧，就差不多是拳头那么大，开始就得上头扣上垃圾桶。就这猴子还不高兴了，一看又够不着了，时不时还往院子里头扔石头。人给猫放那么一碗猫粮，第二天早上一看，嘿，碗都不见了，就直接连碗端走啊，而且碗还不还。当然也没指望猴子有这个觉悟把碗给还了。
这些农作物都是当地工作的人自己种的？
在当地工作的人虽然这么着可能不太好，但是毕竟就是在自己工作区域里头种吧，也不带出去，物种入侵的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就一般人过来的时候，就鞋子里头啊，行李箱的边边角角啊，就会塞一点白菜呀、生菜呀、西红柿啊、西瓜啊之类的种子过来
啊。对，海关是不让带的，我记得
理论上头如果要带植物的种子入境的话，那个是要提前申报的
啊。我记得你经常给我讲狮子和牛的事儿，这两种动物在非洲细很多吗？
细很多。就是在中部，在中部高原几大主要民族，牛的话那是怎么说呢，衡量财产的标杆。就他们不说一个人有多少钱，他们只说一个人有多少牛。众所周知，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先生呢，他是肯尼亚人的儿子。然后这边一位律师先生提出来要迎娶他的大女儿的时候，人家开出来的聘礼是50头牛和100头羊，这个是很有排面的规模。当然放在国际上头看可能比较像是一个笑话，但是这个数量在当地真的是很有排面的。就普通人家的小姑娘可能4头牛就差不多了，那还得是村里最靓的妹。一般照当前的先令汇率折成人民币大概是2300-2400左右吧。一头刚成年的牛，就在牛里面属于比较平均的体格的那种。
那这个牛他们是干嘛用啊？是耕地用啊还是吃啊？
耕不了地，大多数的地区它那个土地牛是耕不了的。而且他们就是这边的种植方式和国内不太一样，他们好像没有那种耕种的概念。据我当前事件所可以看到的，他们这里是之前种的一块玉米地，咔嚓一把火就烧过去了。烧过去了之后，就母亲带着家里头的几个小朋友，手里拿的还不是锄头，一人一把小凿子，咔嚓砸个坑，然后几粒玉米丢进去，往前走几步，咔嚓再砸一个坑，然后再丢进去。他们不翻土的，
技术比较落后是吧？
不太好评价。但是当前我所在的眼下所在的这一个郡，他们是不翻土的。而且一颗玉米长下来的话，一根秧子上头大概能解出来2个可以食用的部分
啊。那效率
一个完整的玉米穗子再加上顶尖的一个玉米笋，就这样了。
这还不是这个盆栽里种着玩种的效果好呢。
我之前在这边有协助洽谈过一个青苗补偿这一块的，就是一个企业它需要租用当地的一块地，那块庄稼地上头就玉米正当季，他们还没有收。然后当地地主的意思就是，你要租我这块地行，但是你得赔我这块地上头在你租地期间的庄稼的产出。然后他们小心翼翼的嘀咕了很久之后，给出来的青苗补偿是每英亩200公斤，一英亩差不多是等于6亩左右。然后在这样的面积上头，他们开出来的是200公斤玉米，200公斤干玉米，概念就是我们这边的几分地差不多就可以种到这种结果。我后来还特意跟就是农村出身的师傅们问了一下，他们说大概家里头就是不特意去打理的话，一亩大概能有个600-700斤吧。
这
600斤的话，差不多300到350公斤。 一亩的亩产差不多等于人家一英亩的给出来的，可能多多少少还往上报了一点的青苗补偿还多，这个就是个六倍往上的差距。
我想起那个广告词，非洲农业不发达。
事实上他们买不起，大部分的人他们是买不起的。
啊，那你们在那边每天都吃什么呀？
我们在这边吃的玉米和他们当地种出来的玉米不是一个种。曾经满怀好奇的试过一次，感觉这种好奇吧，一辈子有个一次就行了。感觉好像我在用自己的牙去硬生生的磨石灰粉。
吃饭的话是自己做吗？还是说也吃那边的饭店啊，一些这个特色的吃的呀？
嗯，不出外勤的话是自己做的。就是如果去业主那一边蹲点的话，那是跟着蹭业主那边的饭吃。业主们的话，他们基本上是跟当地的庄园是有供货协议的。那些庄园的话，他们会一周送两次庄园里头的产出。然后这些庄园的话，就基本上也是早些年过来的中国人自己运营的，就对大家大概喜欢吃什么样的菜，还能荤素搭配的送过来。
哦，中国人在那边生活的多吗？
挺多的。
你们在那边过年是什么样的？
差不多靠看朋友圈感受过年的气氛吧。
嗯，那你们在那边会做些什么呢？
就是我的业主们的话，他们以施工项目为单位，这样的地方的话就怎么说呢，项目上头多少会考虑一下这个过年的气氛，就是会搞一些活动之类的。然后像出来单打独斗的那些商户们，就是华商们，他们的话就是根据各自不同的经营范围或者是籍贯之类的，会自发的组织那么一些过年的活动。当然也存在那种三边不靠的，直接就跟当地人一样的过当地的节，不太过国内的节的也有，比较少。
当地全年最大的节日是什么时候？
圣诞啊。肯尼亚这边有43个民族，目前有3个比较大的官方认可的宗教信仰，这就导致这边的节过得特别五彩缤纷。政府层面上头的就是独立日啊，以及国庆啊，就是国家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些节点，这个是节日。然后肯尼亚当地的一些人口比较大的部落，他们的一些宗教性的节日也是节日。印度人呢，在这边差不多等于是掌握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然后印度人的一些这样那样的节日在当地也是节日。
你所处那个地方他们办丧事也是那种黑人抬棺的风格吗？
误会，这个误会有点大。加纳那边那是西非啊，整一个非洲大陆哈，论土地有3个中国那么大，论人口有10亿。这个大家平时非洲的叫着，其实这里好几十个国家，好几百个人种，风俗还相差蛮大的。
有没有什么你印象特别深的？
我2014年的时候倒是碰上过一场葬礼，他们不抬棺，但是他们会杀牛羊去祭祀。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那个祭祀啊，就是那种神叨叨的黑巫术一样的祭祀。当时那一个项目的话，他们施工需要吧，就需要跟当地的地主那边租一块地，然后那地上头就包括2座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跟他们谈迁坟，等于就是从一个地方换出来重新落葬了。当时请了当地的村长做中人，然后他们谈出来的就是除了金钱方面的补偿以外哈，需要提供1头牛、2头绵羊、2头山羊、1只鸡、1只鸭作为安抚被惊扰的灵魂的祭祀。而且我当时听着要的名目还这么详细，我想着这个怕不是要搞一通黑巫术什么的。后来发现这个理解有一点偏差，就神叨叨的当场给抹了脖子放了血，然后转个身就考上了吗？要说是祭祀的话也没毛病了，确实是在坟前给捅的，然后捅完血一放，转一个场就 party 就开上了，差不多就是那种全村吃饭的节奏。 有烤的，有炖的，种类还蛮多样的。然后他们村里就这么哐当哐当的给嗨了个两三天。
哦，有些表演什么的吗？
不叫表演，毕竟不是打算演给谁看的，人家自己就扭的比较嗨。
哦，就是像蹦迪一样。
啊。
那也算喜丧？
很难用国内，就是很难用国内酒吧里头的哪一个具体的舞种来描述。反正嗨就对了，人家自己怎么着高兴怎么着来，倒不是说非得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搞什么表演之类的。唯独他们那个外放，怎么说呢，国货之光不是吹的，穿透力好强啊。
他拿什么东西外放啊？
大名鼎鼎的传音啊，传说中的斯卡四代啊，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那一个，国内不卖，幸好国内不卖，这玩意要是在国内卖的话，怕不是要出血案，穿透力太强了。
哎，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多卡呀？
这边的话运营商比较多，然后不同的运营商的话，就是他们对于怎么说呢，就是新客户的那种基础消费，它是有一些比较力度比较大的折扣的，然后就当地的话收入在平均线下的啊，不叫平均线吧，就收入在差不多擦着温饱线来的，他们就比较喜欢开那么一堆运营商的卡，然后挑着那个折扣比较大的那一部分用，就刚好用完了这个起步的折扣套餐换了，差不多三四个运营商换下来，这一个月就愉快的过去了。
那你到那边生活，就是你觉得印象最深的这种跟我们这边的差异是什么？
时间概念吧，就是从来没有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当地人，基本上就如果他们说给我一分钟，我马上给你回复，然后掐着表算的话，差不多就如果是说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跟当地人联系，他说一分钟我给你答复哈，然后如果吃午饭之前能有答复的话，那这个人就勉强还算靠谱。没有这个时间上头的概念，就是没有准点的这种时间的概念，当然这个可以教，也教得出来。跟各个中企工作的时间比较久的当地人的话，就有意识的去教，是可以筛选得出那一种愿意自己建立这种时间概念的人的。这个倒不是像网上挺多段子说的那样，黑人怎么着长啊蠢啊懒啊之类的，这个是可以教的，就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如果愿意去沟通的话。
我记得你经常提到狮子，这个在那边生活也能跟野生的狮子打交道吗？
并不想，像这种大型的猛兽，对于我们来讲，出现在动物园的大型猛兽，那个才是优秀的猛兽。工作之中碰到的话，那个很麻烦。曾经有一个项目是大年初二，过完了年了，人去现场上工了，然后我看见一只豹子就趴在基坑里头的挖掘机的抓斗里头，这得亏是当地的机手先看见了，就赶紧把带着他的那个师傅给拉住了。说下头有豹子，你别过去。这个时候就得夸赞一下马赛老哥这个敏锐的视力了，人离着坑还有挺长一段距离就发现了，说这个下头有比较大型的家伙，你们中国人还是别过去了，免得过去送菜。后头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丢了一串爆竹过去。讲真，我也不知道这伙神人他们是怎么把爆竹从国内带过来的，这玩意过海关很麻烦的。
对呀、啊。
但人家也就做到了，他们就真弄过来了，然后当时就往坑里丢了一串
啊，
就把豹子给炸跑了。
就是他带那玩意儿是留着过春节的吗？
一小串的挂炮。
听起来在那边过年也挺好的呀，这为了过年这还能往外带货呢。
有且只有一天啊。
三十啊，
年初一正儿八经算得上放假的只有大年初一一天，年三十的话可能有些地方会放个半天吧，像我自己是有过那个大年三十给人堵在办公室里头算这个算那个，等出去的时候人业主那边年夜饭都干完一半了，这种倒霉催的情况我这里也是碰到过的
啊。年夜饭吃的怎么样？
就很普通的几菜几汤这个样子。
也都是自己人做的哈。
我希望大家不要产生那种啊，人在非洲这个年夜饭怕不是有那个狮子老虎之类的，不存在的啊。这个当地的人牛叉一点，他们可能会去打猎，但是中国人的话，任何野生动物如果是死在中国人的手上，这个 会相当麻烦，相当麻烦，相当麻烦。
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对吧？
他们当地的法律是禁止猎杀野生动物的，而且对于外国人，尤其是也除了他们本国，有那么几个部落，等于是说有这种法律允许的捕猎执照之类的，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你刚才说他们还会吃点狮子老虎什么的、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个完全是国内的同志们望文生义产生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错觉。哎，你们在非洲吃年夜饭，这个怕不是要来一点那个狮子爪子之类的，这个豹子尾巴之类的，这个驼峰啊，这个象鼻啊，我去，这些玩意谁吃啊？
他们跟狮子相处的怎么样？
对于中方人员来讲，不出现在我面前的狮子就是好狮子，只要你不出现在我面前，那么大家伙就还可以友好的相处，这个要是出现的话，那就想方设法吓走。
那本地人呢？
看是什么人吧。传说中的马赛老哥据说是对狮子有那种血缘上头的威慑，早些年 BBC 的那个纪录片是有过这么一段的，一老一少两个马赛人大摇大摆的直接把狮子赶跑了，把他们刚捕杀的斑马腿上的最好的肉咔嚓割了扛着走了，就爷俩过去直接把人斑马卸了两条腿走了，一群母狮子在憋憋屈屈的跑回去吃被卸了腿之后剩下的。
那像这些特色美食吃过吗？
没，不敢顶这个雷。工作场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尽可能的吃自己这边的东西，担不起这个风险。肉类上头的话，它是存在法律上头的风险的，其他方面那是存在健康方面的风险的。大家伙儿这个体质不一样，这个得认，人家确实抗性比我们好啊。就当地人中个疟疾的话，差不多感冒发烧一样的，你甚至有可能随随便便吃点抗生素之类的自己就抗好了。但是如果是我们中了疟疾的话，尽可能的不要扛，感觉有什么不对立马去医院的。曾经就有一位大姐中了，然后自己以为是感冒发烧之类的，扛个两天可能就能扛好了，结果两天就给扛去 ICU 了。当时是来回找了有十来个人过去给他献血，就是血型相同的给他储，就是给他储备了十来份的血浆。当地护士感觉不对就来一包，感觉不对就来一包。血浆里面提纯的成分嘛，就不是全血了，不是全血。
那你在外国这么久了，你最怀念回国干什么事儿？
就怎么说呢，近乡情怯。在外头的时候是不是想国内这里好那里好，中回了还有点怂，国内太快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一带一路时代之前过来的那些华商们，他们很多人就支付宝啊微信啊他们是用不顺的，他们对于二维码啊各种码啊是没概念的。
那对你来说呢？
我自己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刚出去然后回国的头一茬，那时候也是感觉国内冒出来的新东西有时候就会弄出一种很强烈的被时代抛弃了的感觉。
嗯，是出什么东西太快了。
前一段时间就哪一年来着，18还是19，就支付宝上头的 VR 红包什么的，当时是一脸懵逼，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玩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喜欢那边的生活吗？每天适应吗？
人和生活相互磨合，就是工作到一定的时长之后，我就感觉啊，人被定在这个环境里头了，就工作模式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就照着当地的这个环境被打磨进去了。然后像我们这种的，就是已经在外头待了个3、5、7、8年的，如果要回国的话，反而会有，就回国休假的话好了，如果是说回国工作的话，那就怎么说呢，像是在外头的这种工作经历拿回来就完全套不了，就不管在外头攒了多少经验，一回国那就又是一张白纸。这样工作经验相互是不共通的，挺多老飞漂就是来了就比较难走。
你现在属于这个阶段吗？
我现在就属于这种比较尴尬的阶段，我人在这里那我是被用得上的，我人如果回国，那就不管是说在哪一个行业吧，都是新丁，并不见得会比应届生有多少优势，甚至有可能应届生的话长期在国内的那个环境里头待着，人家反而会更了解。 这个就是对于在非洲这边工作的人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吧。一旦出了国，在非洲这边了，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里头不同单位跳着，或者是说同一个区域、同一个语系的之间的不同国家跳着。但是跳回国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重新开始了。
其实现在各行各业发展的，尤其是新兴行业发展的越快越专业化，每个人的转行或者说换一种生活方式的成本就越
转行的
高。
成本的话，那相当于就是把前头的经验全部都一刀咔嚓掉了。
那你未来考虑还是继续在非洲生活和工作？
那么痛苦的事情还是暂时先不考虑了吧。
那你今年春节有没有什么计划，打算怎么过？
今年春节如果能够完完整整的躺一天，那就太美好了。
那你什么时候计划里还会回国呢？
不知道。我已经被熔断了好几回了，这事儿看天不看我。希望这种事情撞了几次墙就淡了。当时航班刚放开的时候还蛮激动的，啥熔断了，然后年底又熔断了，最近不久又熔断了，随缘吧，能回回，回不了，反正这边还有活干，就这样吧。和学生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外头自己是有工作的成年人。相应的来说，不至于那么脆吧。眼下这种航班熔断的设置哈，就一个国家来来回回统共就这么一个两个航班，积攒几个阳性的，熔断个2周到4周，再有还得加，那基本上就是这一飞机的100来号人，那大家伙这一趟就飞不了了。像肯尼亚这样的地方，华侨是数以万计的，要在这里头嚎一嗓子，有多少人想回家？答复肯定是过半的。但是没有航班的话，那也没有办法。之前刚封城的时候，曾经有人讨论过。哎，我去，搞成这么糟糕的情况，要是没航班了怎么搞？一伙人兴致勃勃的在那里讨论。哎，那哪一个公司，他们施工的，他们是有船的，要不到时候我们跟船走吧？甚至还有那种户外玩票的，说要不咱骑个自行车，骑个摩托，走红海那边绕道回国。当然，这种东西七想八想的，实际上都是没什么可行性的。能不能回，基本上也就看政策放开不放开了。
那你在非洲过年有没有什么想跟听众们说的，或者是分享的？
大家伙珍惜能过年的日子吧。人在外头的话，怎么个过法啊？自己很难控制得了。这个下回续上吧，眼下我得赶车了。
你要出门了？
有点比较倒霉催的事情需要去打个补丁。
行啊，那你忙吧，那等你回京了，咱们再聊。以上就是本期的春节特别节目《天才大拜年》，初四到初八5天连更，每天晚上10点，咱们一起过年。